倒霉的皇帝隆武帝把郑芝龙请来了，管他要粮要饷，支援前线。郑芝龙把嘴一撇，冷笑两声：“陛下呀，哦，现在你想起来管我要这要那。哦，郑鸿逵按兵不动，您着急了，对不？正是，您那文官，那是国家的栋梁啊。何凯能跟我争位置，他怎么就退到后边去了？您应当找他解决呀。大学士宰相黄道周不是您的忠臣吗？平日里摇头晃脑，那能耐大了。您叫他帮着解决呀，你找我干什么呢？”一甩袖子他走了，这是头一次。隆武帝是又气又恨，干着急没咒念，赶紧把黄道周、何凯两位老臣请上来了。一说郑鸿逵按兵不动，郑芝龙不发粮饷，不知奈何。俩老头一听啊，陛下呀，您看出来没有，现如今我们是离心离德呀，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啊。我看正是哥俩聂窝窝，他们事先呢都编好这扣了，相互要挟，叫咱们君臣的好看呢。陛下这么办得了，咱们要都在福州啊，都活活困死到此地。何凯首先说了：“陛下，老臣无能，管我要粮饷，我一筹莫展，什么我也拿不出来了，我也看出来了，大势已去。陛下，老臣要辞职回乡，我不干了。”隆武帝怎么留也留不住，这老头就这么倔。何凯辞官不做，回归原籍。结果外头兵荒马乱的，能那么太平吗？走到一个地方叫黑龙河，在坐船过河的时候遇上水寇了，不仅把何凯的东西抢劫一空，把何凯的俩耳朵还给拉下去了。60多岁的人了，快70了，俩耳朵没了。老头一股急火，又惊又怕，回家没两天死了。何凯得这么个结果。再说黄道周，黄道周官拜丞相，眼见郑芝龙、郑鸿逵这哥俩聂窝窝欺负皇上，实在受不了了。他背着郑芝龙，他不知道，偷着见皇上：“陛下呀，臣有事密奏，爱卿请讲。”陛下看出来没？现在咱们在福州待着，就如同软禁一样，您这皇上说什么都不好使唤，甭说我了，我看如其束手待毙，不如另想他策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陛下，您暂时先在这儿忍着，臣讨一封密旨，我奔江西走一趟。一则江西我的门生故吏，我的好朋友不少，每个人都具有爱国心肠，我去招募士兵去，开辟一个地方，到时候条件成熟，我来迎请圣上，您也挪挪窝，咱不在福州受这窝囊气，您看可好？哎呀，亲家，这是万万不能叫郑氏弟兄得知啊！要知道你我性命难保。是啊，请陛下千万守口如瓶。说办就办呢，迟则生变，夜长的梦多。隆武帝一想也对，便指一棵树吊死，就这么仗着胆子写了封密旨，交给黄道周。老头子接旨在手，揣在怀内，第二天出西门，一个人走了。那时候带着人，带着人怕引起注目，叫郑氏弟兄知道了，那还了得了？他走了，原意到江西去招兵买马，真不错。这一路之上，凭着老头德高望重， 那些留恋大明的人不甘心失败，纷纷报名应征入伍。他走了这一路，招募了2400名士兵，都愿意跟清兵血战，都愿意反清复明。老头非常高兴，领着这2000多人也打了几仗，这几仗也没分出胜负来，因为清军的正规部队还没到。但是不管是大仗小仗吧，2000多人人吃马喂也离不开粮饷啊。打仗打的是什么？打的就是钱。现代化的战争打的更是钱。这一仗打下来，这国家就完了，打穷了，多少年缓不过劲儿来。那有钱的国家那还差点啊。古往今来皆同一理啊。这黄道周这老头雄心壮志倒挺大，没钱玩不转，迫不得已写密旨派人进京来见隆武帝，请求皇上想办法支援我，我现在人不愁，就是没有粮饷，您看怎么办，千万接济接济我，我立等回信儿。你说怎么办？这倒霉的皇上要钱没钱，要粮没粮啊。见着这个折子急得都哭了，实在没办法，这才请郑芝龙，还得找他。郑芝龙迟迟未见自己的夫人，就谈的这件事儿。隆武帝当时把这个事儿一说，顿时郑芝龙就翻了。陛下，怎么回事？哦，你们定这个事儿连个招呼都不打，臣一字不知半字不晓。丞相就走了，丞相离开京都去招兵买马去了。好啊，哦，他不有能耐吗？他不门生故吏多吗？他不招了几千人马吗？他有能耐他去施展去，我不管，这是皇上照准的，你们自己的事儿。粮饷我一点也不给，您是知道的，郑鸿逵是正式的军队啊，我都没拨粮饷，像这乌合之众我能拨粮饷吗？给他们那是无底洞，白白的浪费掉了。陛下别往下说了，我解决不了。爱卿不看僧面看佛面，不看鱼情看水情啊，朕求你还不行吗？你就当是我借你的，将来加倍奉还。陛下开什么玩笑啊，哪有您还账的道理啊，我如果要答应了，我留下千古的骂名啊。陛下呀，这我的确解决不了，您说的再天花乱坠我也不能拿粮饷。这郑芝龙就这么跟，郑芝龙看出来了，哦，跟我耍心眼儿，你偷着把黄道周打发出去了，干嘛上江西？另开辟阵地去了，不愿意待我这待了。好啊，既然这样，你们有能力施展去吧，将来你挪挪窝也行，省得有人在这吃我花我。他有自己的打算，所以不答应。皇上实在没咒念了，最后君臣闹得极其不愉快。郑芝龙还说呢，我夫人从日本刚来，我们多少年没见面了啊，我要回去看望我夫人，陛下对不起，臣告辞。一甩袖子他回去了，这就是发生的事情。那么接下来咱再说，田川氏到了福州了，住了一个来月啊，田川氏总觉着在这不安稳。为什么这么说呀？严氏跟丈夫过了20来年了，你说我这一来等于半截腰插了一杠子，生不生熟不熟，总觉着吃东西不安稳，坐立不安。所以有一天他跟郑芝龙商量，他说，老爷你现在太忙了，掌握军权每天议事，还得抽空回来陪我，叫我于心不忍， 另外我住的府里诸多不便，我打算跟你商量商量，回你的老家去，你看怎么样？郑芝龙明白，天川是觉着严氏在这儿诸多不便呢，一想想也是这么个理儿，那回我们老家干嘛呀？没意思了。哎，夫人，这么办吧，你不必回老家，你愿意找个安静的地方，你回安平，安平是我的大本营，一切吃喝方便，有专人照顾你，你看如何？老爷甚好，就依你。朴良辰、翟吉日、田川氏起身赶奔安平，郑成功护送。打这之后不叫田川氏了，田川氏是日本名，那多别扭啊！后来郑芝龙给改成翁氏，富翁的翁，翁氏夫人。你要到安平去打听，翁氏夫人都知道是郑芝龙的夫人。打这搬走了，咱暂且不提。话分两头，再说老丞相黄道周，黄道周就急等着皇上发粮饷啊，左等不来，右等没信儿，只好派第二路信使进福州去催要。第二路信使也到了，皇上一看，好，我正解决不了呢，郑芝龙要不点头，我一点咒念也没有啊，怎么办呢？他苦思冥想，眼睛一亮，有主意了。这龙武帝啊，一晚上没睡觉，拿了很多的纸黄绫卷铺到龙书案上，提起笔来写了120张委任状，皇上的圣旨，上的文官也有，武将也有，这官也有，那官也有，然后用上玉玺盖上大印，告诉这些信使，你拿回去给老丞相啊，现在要银子我没有，要粮食我也没有，拿这些圣旨委任状你去交给老丞相，如果有愿意拿粮拿款的，愿意为国尽忠的，根据他拿的多少颁发委任状，将来光复大明之后就实授他官员，你看这怎么样？按咱们现在新话来说，硬件没有，软件现成的，这都是软件。这信使没办法，背着圣旨和软件起身去见黄道周。黄道周就一皱眉呀，心说这玩意能好使吗？哎，没办法吧，拿他就代替粮饷。您还真别说，龙武帝这招还挺灵啊，这个人呢什么样的都有，有的喜欢虚荣的，一看我讨个二品官，拿多少粮拿多少钱，早晚大明朝建国了，我是开国元勋呢，这买卖便宜，就有人掏腰包拿粮饷买官当，这120张没都卖出去，卖出去20多张，临时吃喝算不愁，可以接茬打仗。黄道周领着2000多人奔江西，眼看到了江西的边上了，遇上清兵了。这清兵还不是正式的军队，都是明朝那些人叛国投敌的。一看现在清政府，哎，干脆倒戈了，也打着清朝的旗号。为首的提督叫张天禄，原来也是明朝的副将，现在新朝的提督，想方设法想要立点功劳，想方设法在满人面前讨好。一听说黄道周领着2000多人，那还不好对付，于是当夜晚间偷营劫寨，那还不好对付。黄道周是个文官，根本不懂军事，没法指挥，手下这2000多人临时的杂不凑，真是乌合之众，没经过训练就投入战斗，因此一惊即溃，一下给打3连子。老丞相黄道周叫人家活活的抓了俘虏，押进婺源城， 投入大牢了，但是跟一般的俘虏不一样，还有单间床铺挺干净，吃喝都正常。张天禄一琢磨，这老糟头子年事虽高，威望很大呀，这是明朝的大学士啊，这是一条大鱼，我要能把他给劝降了，嘿嘿，我立下首功一件呢、啊，不是利用旁的，利用他的影响和号召力。当天晚间，张天禄携着酒肉来看望老丞相，进门先呲牙，哎呀，老丞相恩师受惊了吧，哎，两国的仇敌没有办法呀，弟子多有得罪，望老丞相原谅。受伤没？吃点东西吧。哎，您放心，在我手下万无一失，现在皇上福临，英姿勃勃，那是明君呢、啊、别看是满人，也爱才，特别是爱惜老师这样的人才，只要老师肯投降归顺，您把头一剃，大辫一留，何愁不居显官呢、啊、连我这样的还当了一省的提督呢。哎呀哎呀，呸！黄道周当时就红了眼睛了，无耻之徒，歇了我了，把盘子碗全周了。老头开始绝食，什么也不吃，一口水都不喝。哎呀，最后张天禄没有办法了，把这事情飞报南京，现在的南京在满人统治之下，最高最大的官就是贝勒伯洛，伯洛沾皇亲呐、啊，姓爱新觉罗氏，摄政王多尔衮授予他全权，兵马都招讨大元帅，执掌生杀大权，陪伴他的助手就是明朝的降将洪承畴，他们俩统帅兵权。得这信儿之后，由黄道周老黄头被抓了，这是一条大鱼，不能要死的，死了什么也不是，一块臭肉，留着利用他的影响招抚江南明朝的一老一少，要这样那样一来，省多少事儿，少死多少人呢、啊、哎，这买卖合适，马上下令把黄道周押赴南京，路上无话，把老黄头押到南京来了，也没投入大牢，给整了个院，院里的四面有人把守着，屋里边收拾得干干净净，让老头住下了。明朝那些降将，南京有不少人也投降了，现在都在清朝当着官了，让这些人每天轮流陪伴黄道周，一日三餐鸡鸭鱼肉啊，这些人都穿着满清的服装，陪着老黄头，恩师长恩师短呐、啊，丞相长丞相短，轮流在这劝、啊、识时务者为俊杰呀、啊、你老人家不要太固执了，您看一看现在的天下就是满人的天下呀，爱新觉罗氏雄心勃勃呀，八旗子弟勇冠三军，大明朝彻底的完了。您老这么大年纪了，干嘛给他们卖命啊？完了，您没那个必要，应当保民主，拥护新军。就凭您老人家这资历，您不是为一品大员呐、啊？老人家您同意吧？放屁放屁放放屁，都给我滚，吓了我，桌子给皱了，骂的这帮人是面红耳赤，无言以对。老头在后头骂，你们这些人间的败类，大明朝对你们不薄啊，皇上对你们信任呐、啊、你们吃着大明的俸禄，是大明的子臣，别忘了国破家亡就应当为国尽忠啊！啊，你们都倒戈投降了， 你们都做了人家的甲乙班狗了，滚！我替你们可耻。义正辞严，怎么劝也不行。最后洪承畴没辙了，请示贝勒伯洛。哎呀，贝勒，您看这事儿怎么办？耐着性子嘛。哎，黄道周是人才嘛，发脾气也是难免的，这样的人我欣赏，有骨气，咱们耐心等待。过了些日子不见好转，老头就是骂，就是不投降。伯洛说，这么办，咱再做最后的努力，领着洪承畴来到这儿见黄道周。门一开，两个人进了屋了。黄道周傻目一看，嚯，这不是洪承畴吗？原来明朝的大学士，蓟辽总督啊。崇祯帝对他太器重了，这个无耻之徒也背叛了大明了，现在把脑瓜皮剃得确清暂亮，猪尾巴也留下了，哎，顶戴花翎，人五人六，一见着他都恶心。再看旁边有个满洲的大官，从服饰上看，那不用问，一品大员，后边带着带刀的护卫，前拥后护的。这两个人一进屋，洪承畴呲牙还没等说话呢，黄道周一指洪承畴：“你打鬼，打鬼啊！怎么白天闹鬼了？”那伯洛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伯洛乐了：“呵呵，老人家，晴天白日哪来的鬼呀？没有鬼呀，这不是江南招抚使我们的大学士洪承畴吗？他怎么是鬼？他是鬼，他就是鬼呀！洪承畴啊，你我当初同殿称臣，共保大明，崇祯圣主对你不薄呀，加封你蓟辽总督、太子少保衔，掌握军权呢。听说你出关作战在杏山为国捐躯了，消息传到北京，我主放声痛哭，设十七坛，请僧道给你超度，又给你修了祠堂四十祭奠，皇上哭得目中流血，以为你是干国的忠良，闹了半天你是个无耻之徒，你领人投降了，现在给满人当了走狗，做了鹰犬，你还有脸在我的面前招呼我，在我面前一站我都恶心，你给我滚，你赶紧给我滚，不呀，我骂你八辈祖宗无耻叛徒。还没等洪承畴说话呢，洪承畴一听火旺上撞，老家伙真是该死。